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9回。这个时候，韩立反而一抬头颅，沿着那几道目光冷冷的一扫而去。这几个人呢，明显都是合体等阶的存在，其中两个人呢，是和古家一般的最靠近万灵台的五大世家之人。另外三个人呢，却是后面一圈中的中等世家中人。中等世家中的三名合体修士不说，只是和他一般的合体初期存在。估计啊，见那位合体中阶的天离仙子没有出席大典，这才动了不善的心思。同处五大真灵世家中的两个人，一人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小风仙子呀，就特意提醒的风家的那位大长老，一名合体中期的马脸老者。他一身绿袍，双手呢持着一根乌黑的拐杖，闪动着阴沉的目光啊，望着韩立。风家在上界真灵世家中排名第四，和古家呢颇有一些世仇。这位大长老刚才如此打量他这位古家的临时的客卿，倒也并不算是多奇怪的事情。另一个人呢，却是号称真灵第一世家的陇家修士。不过刚才用不善目光看着韩立的，并不是那位陇家老祖，而是紧挨其旁边坐着的一名黑袍男子，同样呢是一名合体中期的存在，面色微红，额头有一道深深的紫色的疤痕，相貌十分凶恶的样子。这位自然就是陇家前不久就拉拢的另外一位太上客卿长老，一名据说修炼有魔道顶阶功法青芒诀的灰姓修士，也有合体中期修为的样子。倒是那位陇家老祖啊，自从带着一干陇家修士坐在前排之后呢，就一直双目微合的在闭目养神，不知道在暗自想些什么。不过呢，当韩立的目光在陇家修士中一扫而过之后，除了那位黑袍男子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之外，竟还有啊另外一个人呢用极其怨毒的目光盯着他。韩立啊神色一动，双目一凝地盯住了这个人片刻之后，脸上竟然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出来。这位站在陇家老祖背后的青年男子，嘴角呢有一颗鲜红的血痣，正是当年木族之行啊被他坏了好事的那位陇东。这位陇家少主当年苦苦地谋划了数百年的事情，而韩立呢横插一手之后，不但没能得到叶家的天凤真血，甚至于呢反而连自身的真龙之血也失去了大半。如今他再一见韩立，自然是恨之入骨了呀。特别是在其听闻韩立也进阶了合体的事情，愤恨中自然也是夹带了深深的嫉妒。当年他要是谋划成功，数百年时间呢就能进阶合体的修士，说不定就换成他这位陇家少主了。因此当韩立望向他的时候，这位陇家少主呢丝毫回避没有，甚至于呢用怨毒至极的表情盯着韩立。韩立的脸上呢那一丝的笑意在下一刻消失不见了，同时呢瞳孔中深处啊刺目的蓝芒一闪，正狠狠地望着韩立的陇东，只感觉啊双目是突然一阵发热，接着脑中嗡的一下子传来了仿佛被尖锥狠狠一扎的剧烈的刺痛，不禁呢双手一抱头颅失声惨叫了起来。但是马上原本闭目的陇家老祖啊突然是一张双目，接着呢反手一掌诡异地拍在了陇东的胳膊上，一团金光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了。而陇东面上的痛苦呢也随之消失不见，但是双手放下去之后满脸都是惊惧不定的感觉。但他总算是聪颖过人呐，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急忙给陇家老祖大礼参拜，口中连声说道： 多谢老祖相救，要不孙儿真要遭人毒手了。龙灯一边说着，一边呢仍然用狠狠的目光看着韩立，但这一次除了记恨之意外，目光呢也夹带了深深的惊惧之意。显然这个时候的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已经进阶合体的韩立实力呢早已和当初是天壤之别了呀。韩道友是什么意思？为何对区区一名小辈出手啊？龙家老祖呢没有理会龙东的拜谢，反而是面无表情的冲韩立问了一句。龙东刚才的惨叫外加龙家老祖的如此一问，自然呢将众修士的目光全部吸引了过来。没什么，只是他看我的眼神太过不敬，略给些小惩而已。龙兄莫非觉得不妥吗？韩立目中啊蓝芒一脸消失不见，嘴角竟泛起了一丝冷意的回道。这帮毫不给龙家老祖面子的回话自然引来了不少诧异的目光，一阵窃窃私语之声呢从四周隐隐的传来。我这孙儿的确有些心高气傲，给他一些小惩也好。大大出乎更多人的预料啊，龙家老祖呢丝毫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点了点头，说完之后竟接着闭上了双目，不再理睬任何人了。龙东听了龙家老祖之言呐，虽然说心中不甘，但是不敢有任何的违逆的举动，只能唯唯诺诺的连声称是。倒是龙家老祖旁边的那名黑袍男子呢有些诧异的扫了龙家老祖一眼，嘴唇呢不禁微动了几下。龙家老祖耳中立刻响起了传音之声，龙兄，你刚才之言的意思是？灰兄还记得吗？九先生的那名和我动手的神秘的妖猿吗？龙家老祖的话语声同样清晰地传到了黑袍男子的耳中。自然记得，龙兄不是认为他可能是圣岛上出来的妖修吗？黑袍男子脸色微微一变，呵呵呵，的确如此啊，但是事后我细细的调查了才知道啊，那只妖猿呢是为一名被误带的龙家的炼气期小辈而来的，而这小辈却正是这位韩道友的记名弟子。哦，竟有这等事情，难道龙兄认为此人和圣岛有关系吗？黑袍男子呀立刻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不禁喃喃地说道，也许有关，也许只是和那名妖猿私人有些渊源，老夫也不好肯定的。但是有一点呢，在魔劫降临之际，龙家还是少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此人修为虽然说不放在你我的眼中，但是能够如此快的进阶合体境界，哼，恐怕不是普通的初期修士，不是修有莫大的神通，就是拥有什么奇宝在身呢。龙家老祖冷静地回答道，赵龙兄所说，龙家的确不好在此时轻易地树敌的，不过一会儿的大典上和古家对上的话，我们难道还要让他三分不成吗？黑袍男子先点了一下头，但是又眉头一皱地传音说，这倒不用的，真灵大典该怎么出手自然还是要怎么出手的，万一真的碰上了此人也不用留手，正好顺便看看此人的真正的实力到底如何，若是真有大神通的话，说不定那件事到时候也可以算上他一个的。龙家老祖不加思索地说道，回眸明白龙兄的意思了，一会儿大典的排名比试就交给在下好了。黑袍男子发出了一声轻笑，然后就再无任何回音了。而龙家老祖呢双目微闭，面上始终丝毫表情没有，仿佛啊从未有先前的言语一般。另一边呢，小峰仙子和萧长老啊见韩立先前的举动也吓了一大跳，虽然说古家和龙家也不对头，但是啊韩立这般对龙家老祖毫不客气的样子，却让自觉呢 没有太上长老坐镇的二人暗自大为的担心呐。不过呢，眼见龙家老祖意外的没有拿此大做文章，让二人心中一喜的同时，也有一些惊疑了起来。韩立倒是始终保持着淡然的表情，看不出刚才的举动到底是何用意。但是呢，他在其他中小世家的眼中却不禁带了一些高深莫测的色彩，有些人呢更是忍不住地议论起了和他相关的事情。颖儿，这位当年救下你的韩道友胆子还真是不小，以一介初期就敢力顶陇家的老怪物，看来不是自身的确有莫大的神通，就是背后另有所依仗了。哼，怪不得连我家小颖儿都无法让其动心了。说话之人呐，是前一排的某一真灵世家的女修。这群人呢，挨着陇家等一堆修士，并且呢，和古家人一般，大半都以女性为主。说话之人坐在这群人的最前面，竟然是一名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女，身穿一件五色的雨衣，一脸笑嘻嘻的表情。在此女两侧呢，分别坐着一名二十七八岁的貌美的少妇，还有一名呢须发灰白的老太太。老祖宗，颖儿姿色毫不出众，不能入韩前辈的法眼是毫不稀奇的。站在貌美少妇背后的另外一名啊白衣少女一听刚才之言，就腾的一下子满脸痛红了起来，并且呢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正是那位和韩立在万宝大会上有过接触的夜影。此女和雨衣少女的模样竟有五六分的近似。是吗？可我怎么觉得我家小颖儿怎么看怎么可爱呢？看来这韩小子的眼光啊实在是差劲儿，否则的话只要加入我们叶家，不但可以有莫大的好处，更能娶到我最疼爱的孙女啊。雨衣少女却咯咯地轻笑了起来，声音呢仿佛黄鹂一般的清脆动听，让附近之人呢均都忍不住闻声望来。虽然说施展了禁制之术，其他世家的修为根本没有办法听到此女的话语之声，但是啊，光是附近其他族人的目光就让叶影面红如血了，不但呢不敢再接口自家这位老祖宗的话语，更是呢将袖手低得不能再低了。母亲大人，你就别再逗这丫头了，您老人家也真是的，为什么每一次都非要故意的戏弄颖儿呢？一旁的那名貌美少妇却忍不住冲少女娇嗔了一声，哼，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这些晚辈当中只有颖儿这丫头呢长得颇有几分像我当年的模样，就是啊这脾气相差的太远了一点啊，我自然要亲自的点拨一下了，否则的话好好的一个大美女整天的和个木头人似的那么冰冷，也未免太无趣了一点吧。于少女呢摇头晃脑的回答，一副啊不以为意的样子。听到了少女如此回答，那名少妇啊纵然一看就是极其端庄稳重之人，也不禁的苦笑了一声，再无话可说了。至于包括另外一名老太太在内的其他一干的叶家男女修士，听着刚才的交谈呢也不禁一个个轻笑不已。同一时间之内，另外一大世家中的两名啊合体修士也在悄声的交谈着。天离那婆娘虽然没来，但这姓韩的小子也不是善茬子呀，我们一会儿还要按原计划行事吗？毕竟原先和老家人商量计划可是针对那婆娘的。一名相貌堂堂的华服男子眉头微皱地说道，
为什么不动手啊？那婆娘没有来算他走运，这韩小子和咱们是无冤无仇，但是既然来给古家助拳，说不得也得给他一点厉害了，虽然我们两个人也只是合体初期的修为，但是啊毕竟比他多进阶数万年之久了， 就是不动用联手之法，也足以让他知道这其中的差距了。况且呢，我们要做的只是消耗一下他的法力，逼出他大部分的实力而已。真正的苦战就交给劳家人好了。那婆娘没有出席这次大典，劳家恐怕早就暗自偷笑了。旁边一名戴着半扇青铜面具，只露出了半边婴儿般娇嫩脸孔的怪人呐、淡淡地回答道：兄长这话也对，再说了，天离婆娘当年也不是你我二人联手的对手，眼下这小子自然更是不行了。华服男子略偏头想了想，也就笑着认同了下来。这一次天离仙子没有参加真灵大典，只有区区一名合体初期的家伙坐镇，正是我们劳家大兴的良机。回头比试的时候碰到其他几家，可以稍加放水一下，但是轮到我们挑战古家之时，一定要不惜元气的竭尽全力。一个阴沉的话语之声在后面一排的那某个世家中森然响起：
是老祖。
其他小世家也有人在策划着。而这个时候韩丽亚自然早已就将目光收回了，并重新的朝下望去，只见她手指之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颗呀拇指大的金色的葫芦，在手指之间呢忽隐忽现的，仿佛没有实体之物一般，但是除此之外却再也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呀，韩立却兴趣甚浓地把玩着此物，颇有一些爱不释手的意思。于是就这般呢，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数十个真灵世家之人呐、均都老实异常地一直等候下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终于再过了两个多时辰之后，突然万灵台中心处啊，灵光一闪，一个乳白色的法阵凭空在青石上浮现而出。原先呢只有数丈大小的样子，但是滴溜溜一转之后，就光芒大放的一下子狂胀了起来，化为了拇许一般大小啊。各色符文呢从符阵中开始狂涌而出，传出了一阵阵的嗡鸣之声，整个万灵台啊也在法阵出现的一瞬间也轻轻地颤抖了起来，仿佛与此相呼应一般呢、一连串的尖鸣之声从四周的山壁上响起，接着呢一根根数以百计的巨大的光柱丝毫征兆没有的从长鸣处纷纷而起，一个个粗若水缸，闪动着刺目的五色的光芒啊。而在光阵的影响之下，峡谷上空呢在一阵狂风之下一下子变得乌云密布，接着呢在一阵震人心魂的雷鸣之下，一道道粗若巨蟒的紫金色的电弧凭空浮现而出了。
啊，是天劫之雷！
不少第一次参加着万灵大典的真灵世家弟子，原本呢就已被先前的天象惊得是目瞪口呆，再一见到那些紫金色的电弧，顿时是一阵大乱，惊呼了起来呀、
一群废物，有什么吃惊的？这是万灵大人就要出现了，祭奠仪式可以开始了，几位道友觉得如何呀？
原本是双目紧闭的陇家老祖蓦然之间睁开了双眼，接着一下子呢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丝毫表情没有的冷冷说道，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传在了所有人耳中却是清晰异常啊，并让那些有些慌乱的弟子呢不由自主的冷静了下来，并面面相觑。
这个自然按照惯例此仪式还是由陇兄主持啊，
冯家中那名华服男子哈哈一笑地说道，并也一下子站了起来。
晚辈没有意见，小女子也没有意见，谁让龙兄是我们这些人当中修为最高的呢？
龙兄请吧。
其他几家呢也都纷纷地同意了。
好吧，既然诸位都没有意见，那就先把祭品奉上吧。
龙家老祖望了望空中，这才点了点头说道。此时呢，这峡谷上空的紫金色的电弧交织之下，竟然组成了一张巨大至极的电网，外加峡谷四周冒出来的巨大的光柱，竟然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0回。凡人修仙传第1190回。其他世家的那些带队的家主和长老对这番景象却是习以为常了，在听到龙家老祖之言之后，冲身后的弟子一挥手，各有一人呢捧着一个巴掌大的玉瓶从人群中走出，飞快地往万灵台上而去。与此同时啊，龙家老祖体表的金光一闪，身形一晃之下，竟直接地进入到了笼罩万灵台的光照之内，接着呢在低空之处单手掐诀往下方打出了一道金光，那道金光一闪即逝，就没入到了下方青石地面当中，不见了踪影。顿时在下一刻呀，万灵台一阵低沉的轰鸣之声传来，竟在白色法阵附近呢浮现出了一只鼓鼓的青色的石盆出来。这个盆呢长而扁平，丈许来长，四周表面明印着一个个淡黑色的诡异的花纹，似乎年代极其的久远。这个时候那些走出来的世家子弟啊，一个接一个的走到了石盆前，将手中玉瓶盖子拿去，就让瓶口一个翻转的往下方倒去，一股股颜色各异的液体呢从瓶子中是滚滚而出，有的呀是奇丑难闻，有的呢是奇香扑鼻，还有的无色无味，仿佛清水一般。多达数十种的不同的液体都倒入了盆子中之后，却一个个的各自凝聚一团，没有丝毫融合的意思。龙家老祖对这一切呀视若无睹，只是望了望法阵中越来越盛的刺目的光芒，又抬头呢望了望高空中的声势惊人的紫金大网，面无表情的在空中的没有任何的举动。万灵台的外面啊，所有的合体修士则站立而起，望着法阵的方向，同样神色变得凝重异常。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法阵中涌出的各色符文突然凝聚一起，幻化成了一颗直径数丈的巨大的光球，在法阵上空呢徐徐地转动不停。但只是转动了数圈之后啊，光球呢就一声闷响的爆裂而开，里面竟现出了一只生有八颗头颅的怪兽出来，尸身交手，身形模糊异常，仿佛只是虚影一般呢，气息呢也不过是普通的炼虚初期的存在。但是八颗不同的头颅呢左右晃动之下，十六道阴森的目光在万灵台下一扫而过之后，竟让所有被望之人呢都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犹如疾痕扫过身躯一般呢。好在下一刻，空中的龙家老祖就双手一握，缓缓地说道：
恭迎万灵大人再次降临，请大人尽情地享用我等人族51家真灵世家供奉的真血祭品。
这叫万灵的怪兽啊，抬起了一颗头颅，打量了空中的龙家老祖一眼，就二话不说的身形一动，轻飘飘的 飞出了法阵，来到了石盆上空处。八颗头颅啊，大口一张，盆中液体呢就化为了八道液柱，一飞而起，往此兽中啊没入而进。片刻的功夫，盆中祭品就被怪兽一吸殆尽。然后呢，此兽啊体表泛起了一层奇异的光芒，之后本来模糊的身躯竟然一下子变得清晰，宛若实质了。接着怪兽啊在往石台外面的众修士望了眼之后，八手齐扬的发出了一声轰隆隆的巨吼啊，一股惊人的气息从此兽身上发散而出，从炼虚初期往中期再往后期狂攀而上，顷刻之间呢，此兽的气息就到了合体后期的顶峰程度，不，似乎呢比这个程度呢还要高上半筹，仿佛半只脚啊已经踏入到了大成境界一般。韩立原本平静无波的面孔呢，在感受到从万灵台发出来的狂暴的气息之后，目光也不禁为之一凝。好在呢到此种程度之后，似乎呢也是此兽所能提升的极限了，巨大的气息啊终于平稳地停滞了下来。但是这头八手怪兽下一刻的举动又让不少世家修士吓得差点失声叫了起来呀。此兽呢竟八颗头颅啊忽然同时的往高空一抬，刺鸣之声一起呢，头颅中竟各喷出了一道粗若网口的青色的闪电，一闪即逝之下就击在了高空中的紫金色电网上。就连一些合体期的存在看到这个情形也不禁神色为之一变。倒是陇家老祖啊，虽然离那个八手怪兽近在咫尺，面上呢肌肉抽搐了一下之后，却还能保持着表情不变。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紫青两色电弧在空中交织一起，并化为了一团团车轮大的电光，在空中啊纷纷的爆裂而开。但是片刻的功夫之后，电光一脸，紫金色的巨网微微的晃动了那么几下，就若无其事的恢复了平静，丝毫呢并没有破损的样子。八手怪兽见此情形啊，目中的寒光一脸，八张大口缓缓的合上了。但是其中一颗青色的头颅呢却一扭脖子，猛然盯住了近前处的陇家老祖，口中竟发出了一个苍老至极的声音。
你们人族倒还真够小心的，我已经降临此地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个御雷万风大阵如此多万年来竟始终没有出错过，不过你们最好祈祷能始终这般下去，否则的话只要有一次疏忽了，让我找到这个封印的漏洞。
怪兽青色头颅不但是口吐人言呐，最后呢还发出了阴沉的冷笑之声。
这一点请万灵大人放心，若真有一日我真灵世家子弟竟然连区区的一个封印法阵都没有办法疏忽到无法布置周密的话，我们体内的真血都被大人吸走享用，也是自寻死路的。不过按照当日我等真灵世家先祖和大人的约定，现在进献的贡品就轮到了大人施法，为晚辈等人施法制作乾灵令了呀。
陇家老祖微一躬身，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并没有多大惧色。
这也难怪啊，眼前的怪兽本体虽是一个异界的真灵级别的存在，但是呢能跨界降临只是一个化身分念而已，外加有真灵世家先祖们精心布置的封印大阵，纵然怪兽化身呢吸取了祭品修为大增，但是实际的神通呢还是被压制了大半，以他合体后期修士的身份自然的不用太过害怕的。
哼，
然得了你们的好处，本大人自然会为你们办此小事的。
怪兽呢冷哼了一声，八颗头颅一晃之下，竟然同时念念有词起来。在咒语声中，八种颜色的符文从头颅口中啊一一喷出，并在低空中是交织一起。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各种颜色的符文的密密麻麻就几乎遍布了整个万灵台上空，声势惊人至极呀。那龙家老祖虽然说身处各色符文包围当中，但是呢神色镇定异常，更有体表一层金光围绕全身，让这些符文在离其数尺远的地方啊就再也没有办法近前分毫了。突然怪兽再次一声巨吼啊，整个上方虚空猛然之间一阵扭曲的无形波动，漫天的符文一阵重影叠叠的凝聚一起了，竟幻化成了无数块五司令牌从空中直坠而下，落到了整个万灵台一地啊。
好了，一共999块乾灵令都已经制作出来了，下一次呼唤本大人降临就必须是3000年后的时间了。
八首怪兽哼哼了几声，略微有些倦怠地说道。接着呢，此兽摇头摆尾之下，一头扎回了原先的法阵当中。巨大的法阵光芒啊，一阵闪动之下，翩翩灵光飞冒而出，转眼之间呢，将巨兽的身形淹没进了其中。嗡鸣之声再次一响，法阵滴溜溜一转之下，八首怪兽就像出现时候的一般呢，身躯一声闷响的寸寸的碎裂了，化为了无数符文溃散而开。下一刻呢，法阵本身也光芒一脸的从万灵台上彻底的消失了，仿佛呢从未出现过一般。
来人呐，将所有的乾灵令收好，等一会儿各家重新分出名次之后再决定他们的归属。
龙家老祖双目微眯的盯着法阵消失的青石地面，好一会儿之后这才冷冷的一声吩咐。一听此话呀，也不知道从何处立刻走上前来数名身穿金甲的卫士，他们手中呢各自拖着一个银色的托盘，冲着地上接连虚空连抓之下，就将所有的令牌呢都尽数拾起的堆放到了托盘上，然后再拿到了石台下的一张供桌上恭敬的放好了。
万灵大人已经离去了，下面开始祭祀我等世家的各位真灵先祖吧。
龙家老祖目光一扫石台外的众人，声音一凝地说道。一听这话呀，外面的大小世家众人顿时是一阵骚动啊，随后呢个人手中抬着各种各样的祭祀的灵器以及一下子灵果香烛啊，开始在台上布置了起来。接着在这个世家之主和长老的带领之下，所有的真灵世家子弟啊开始轮流的走上万灵台，跪倒在自家供奉的真灵先祖之前，各有一番不同的祷告之词。甚至于呢有一些传承更加古老的真灵世家，还有一些啊早已经是在外界失传的祭祀的礼仪。当然下面的韩立啊看的是津津有味，但是当这些足足花费了小半天时间的祭祀之礼结束之后，才是真灵大典的真正的重头戏。各个真灵世家排名确定和所拥有的资源利益的重新划分，龙家老祖呢再次飞到了石台之上的时候，双手啊往袖中一拢之后，就淡淡的说道：
按照古训，在大典上每一个家都拥有挑战其他上位世家的机会，以及接受下位世家挑战的要求，两者各有一次，但是挑战者不能对超出自家五名之上的家族进行挑战。若是数个家族都对同一家族发出挑战者，各名次高者
拥有挑战资格。当然了，按照惯例，我等五大家族间的排名在此时彻底作废了，需要先进行车轮战的重新排名，这才能开始其他家族的挑战。林仙子、林道友，你们也上来吧，先抽签决定一下第一轮的对手再说。哼，这又有什么好抽签的呀，反正遇到你们龙家，林某自问不敌，肯定主动放弃呀。不过在下先修炼了一两手小神通，遇见叶仙子的话，说不定要讨教一下的。五大真灵世家中啊，最后一个完全的由男修组成的世家中，传来了一个懒洋洋的男子的声音。说话之人呐，是一名身穿墨绿长袍、头扎一个古怪银环的披发男子，容貌呢竟清秀的好像女子一般呢。此人呢正是五大世家中排名第三的林家大长老，似乎和叶家的那位太上长老呢有些不合的样子。哟，林道友如此想和本仙子切磋的话，小女子自然会奉陪的呀。叶家那名羽衣少女闻言呢，却掩嘴轻笑的回答道。披发青年呢，却冷哼了一声，没有接口。代表古家的小风仙子以及风家的两名合体男子呀，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龙江老祖见此情形呢，当即点了点头，两手轻轻一拍，顿时呢，在巴掌声之后，又一名金甲卫士呀，双手捧着一个托盘走到了万灵台上。在托盘上放着一个淡黄色的竹筒，里面呢有五根鲜红似血的细长的竹签，大半呢插在桶中的样子，整个竹筒呢都被一层灵光遮掩住了，连神念都没有办法洞穿桶壁的样子。叶和二比试的道友先来抽签，还是老规矩，我等之间的较量只是合体修士之间的切磋，那些小辈儿就不用上台献丑了。1号、3号比试，2号、4号比试，5号轮空，再参加胜者一组的抽签。龙家老祖淡淡的说道。看来龙兄不会先抽了，好，那在下先选一根了。风家的那名华服男子呀，嘿嘿一笑，并未上台，就直接从万灵台外啊，冲那竹筒啊摇摇一抓，顿时一根血签呢直接的飞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到了此人的手中。3号，华服男子只看了眼手中之物，就坦然的说了出来。叶家的那名羽衣少女见此情形啊，一抿小嘴轻笑了一声，也手臂一抬的冲竹筒的摇摇一点，扑哧一声，一根银丝呀从指尖处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横跨数十丈之遥呢到了竹筒处了。嗖的一下子，另一根血签被银丝一端呢略微的那么一带，就一下子激射而出，化为了一道血芒到了少女手中了。5号，羽衣少女美目在血签上略流转之后，似笑非笑的说道，这位叶家的太上长老竟然一下子就抽到了轮空的号码。韩前辈，需要晚辈代劳一下吗？坐在韩立旁边的小风仙子冲韩立躬身的问道。好啊，那就麻烦仙子了。韩立呢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小风仙子点了点头啊，当即袖子一抖，一道白色的赤练从袍袖中激射而出，同样的缠住了一根血签，并一卷的射回到了手中。4号，小风仙子看了眼，冲韩立轻声说出了这个不知好坏的号码。韩立点了点头，并没有接口。这个时候，那名林家的披发男子呀，则往台上一抓之后，也将最后两根血签中的一枚呢射到了手中，并冷冷的爆出了一个1号。这个结果一出啊，古家一干修士均都脸色大变。如此一来呢，最后剩下的一根还未被抽取的血签，岂不正好是他们古家应该对上的2号了吗？龙家老祖的目光啊，
一扫竹筒中唯一剩下的那根血签，一把抓到了手中之后，这才大有深意的冲韩立啊望了一眼，就冲其他人宣布道：
抽签结束，比试开始，具体比试和胜负方式由缺错双方自行规定即可。现在请林家和封家的道友开始第一场比试吧。
不用比了，我们兄弟二人自然没有办法破掉林兄的木折大法，我们封家主动认输了。
封家的那名啊华服男子呢毫不犹豫地说道。那名披发男子听了这话之后呢，目光微微一闪，并没有流露出什么诧异的表情。
哦，既然这样，封家滑入败者一族当中，回头啊再和另外一名败者家族比试，胜者则有资格呢再挑战另外三个家族中的任何一名，放弃的话就直接获得第四、第五的排名。下面就是我们陇家和谷家的切磋了，谷家是否就是韩道友出马？我们陇家是老夫和灰长老二人的，只有先后击败我们二人才能算压过我们。
陇家老祖淡淡地宣布道，用目光啊金光一闪，他盯住了韩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1回。